亲爱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求恩。神啊，求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我再次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不单只帮助我们听到，也帮助我们行道。我们在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咁由上一个主日开始，
从上一个主日开始，
主席已经咧系去提醒我哋，连续四个礼拜直到圣诞节。
主席提醒我们，连续四个礼拜直到圣诞节。
啊，就是我们基督教传统的有一个节期。
啊，这是传统基督教的一个节期。
啊，英文叫做 Advent。
英文是 Advent。
啊，中文就是来临的意思。
中文就是来临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叫这个节期做降临节或者是待降节。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节期叫做降临节或者待降节。
啊，刚才啊，广已经讲了，一方面我们是纪念主曾经降世。
啊，刚才阿广弟兄已经说了，就是一方面我们是在纪念主的降临。
啊，第二样嘢，我哋系咧要期待主第二次嘅降临。
另一方面，我们要期待他将来第二次的降临。
啊，不节日呢样嘢好得意嘅。
不过节日这个是很特别的。
啊，其实只系一个提醒嚟嘅啫。
它只是一个提醒。
啊，正如我哋咧唔应该感恩节先至嚟感恩。
正如我们不应该在只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才懂得感恩。
啊，系嘛？即系父亲节、母亲节啊，先至嚟记得话去孝顺父母。
只在父亲节、母亲节才懂得孝敬父母。
啊，同样道理，我哋咧都唔应该咧系净系圣诞节、复活节咧，先至嚟到系去纪念主嘅拯救。
所以同样道理，我们不应该只在圣诞节、复活节才纪念主的拯救。
啊，我哋都唔应该咧，只系喺呢一个降临节嘅期间咧，先至系去等候主嘅再来。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只是在降临节的时候才等候主的再来。
当日主临到世上去为人赎罪。
当日主临到世上为世人赎罪，
成就了救恩，
成就了救恩。
我们说他开启了这个天国的门。
他是开启了天国的门。
将来有一天主要再回来去完成这个救赎，
将来主还要再来完成他的救赎，
使到我们的整个的人灵魂体都能够得救，
使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得以得救。
到时我们就会完全，我们呢就会是我们会完全，
我们才可以得以完全。
到时是进入这个永恒的天国呢，永远是同主同神去同住，
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国，永远与神同住。
我们天堂为什么是天堂啊？
天堂为什么是天堂？
因为神在那里，
因为神在那里，
神同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再不会有死亡，
不会再有死亡，
再不会有悲伤，
也不会有悲伤，
再不会有哭泣或者是痛苦，
也不会有哭泣和痛苦。
大家没什么表情，讲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是很哇好期盼的呢？
大家好像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当我们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呢？
这个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盼望。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盼望。
也是我们一生的等待。
也是我们一生的等待。
不过在等候的时间。
不过在等候的当中。
我们怎样可以呢在地上的时候对神不抱怨、不怀疑、不失望、不放弃，我们知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地上我们对神能够 不抱怨、不怀疑、不失望、不放弃。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降临节咧，嗰几支蜡烛咧，其实咧都系对我哋一个提醒。
而降临节的那几支蜡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醒。
阿广佢嘅揾嘅资料同我有少少唔同。佢头先讲系嗰两支头嗰两支蜡烛系代表盼望同埋平安。
刚才那个阿广弟兄所提供的这个资料跟陈教士的是有点不一样。阿广弟兄说，这前面这两支这个蜡烛是代表和平和盼望。
我呢找到的资料就话呢是代表这个 盼望和信心。
而陈教士所找到的资料是说这两支蜡烛是分别代表盼望和信心。
另外粉红色那支代表的是喜乐，
然后粉红色的那一支代表的是喜乐，
最开面紫色那支是代表仁爱，
而另外一支 最外面的那一支紫色的那一支代表的是仁爱，
然后中间白色那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而白色的那一支蜡烛代表的是基督是世界的光。
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行在黑暗中，并将有生命的光。
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行在黑暗中，并将有生命的光。
弟兄姊妹，在这一刻我想问的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光？
弟兄姊妹，在这一刻我想问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光？
有没有光？
有没有光？
啊，没错，我们呢看圣诞节期间呢到处呢都是灯光璀璨的。
不错，圣诞节期间到处都是灯光璀璨。
我们大家呢都那个呢都被那个欢腾的气氛去感染。
大家都被欢腾的气氛所感染。
好多去 shopping 啊，去购物，去找便宜买，是不是？
我们都会去 shopping， 会去购物。
但是在这些灯饰的背后，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今活在的这个世代是怎样？是黑暗邪恶的。
但是在这些灯饰的背后，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是黑暗邪恶的。
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其实总会遇到各种的难处和打击。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总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和打击。
令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想做这个见证呢，好像是很苍白无力。
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见证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问，
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问，
尤其是如果你是落入一个试炼痛苦的时候，我们会问，
尤其是你落在这个试炼痛苦的时候，你会这样问，
还要等几耐呢？
我们还要等到等多久呢？
几耐才会见到黑暗的尽头呢？
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见到黑暗的尽头呢？
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光，我们内心的信望、爱，我们的喜乐，应该怎样去再次来到去被神燃点呢？
我们所应有的生命的光，我们内心的信望、爱和喜乐，怎样再次被神去点燃呢？
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
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
神是满有信实和怜悯的救赎主，
神是满有信实和怜悯的救赎主。
我们知道主是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的，
主说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
祂会是让那些软弱无助的人重拾盼望和信心来等候祂的作工，
祂会让那些软弱无助的人重拾盼望和信心来安心等候他的工作。
经文有点长，我们会看路加福音5-25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或者是看投影。
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1章5-25节。
首先我们看5-7节。
首先让我们看5-7节。
路加其实主要是要交代故事的背景。
路加主要交代的是故事的背景。
不过短短的几句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有两段等待的煎熬和无奈。
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能看到等待的一个煎熬和无奈。
首先第五节讲当时作犹太王的是希律。
首先当时做犹太王的是希律。
对于犹太人来讲，虽然其实他们已经一早是从秘掳归回重建圣殿。
对于犹太人来说，虽然他们已经是从秘掳归回重建圣殿，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掌权的是什么？是罗马帝国。
但是当时掌权的是罗马帝国，
执政的是那个残酷的希律，
执政的是残酷的希律。
更加讽刺的是有这个犹太王称号的希律，他本身其实不是犹太人。
讽刺的是有这个犹太王称号的希律， 根本就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王是尼赛亚，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王是尼赛亚，
但是他们一直所等候的这个尼赛亚没来。
可是他们一直所等候的，一直所等候的尼赛亚还没有来到。
他们盼望以色列国能够复国，遥遥无期。
而他们所盼望的以色列复国却要遥遥无期。
知不知道等了多久啊？
你们知道他们等了多久吗？
上个礼拜叶牧师讲过的，
上个礼拜叶牧师有提到，
距离上次神藉住先知向他们讲话，就是马拉基书最后那里，到现在已经等了超过400年了。
距离上次神借着先知，也就是马拉基书向他们说话，已经有400年了。
犹太人很容易会问，
犹太人会这样问，
神的沉默是不是代表他已经离弃了他的子民呢？
神的沉默是否代表他已经离弃了他的子民呢？
神的应许究竟要等到几时才可以实现呢？
神的应许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呢？
而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日子里面，有一对夫妇，
而在这个漫长的等待的日子里面，有一对夫妇，
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撒加利亚和妻子以利沙伯。
经文讲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祭司家族，这个阿伦的后裔。
两人都是祭司家族的后裔。
特别的就是他们两个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
非常特别的是，他们两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
义人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们已经完美啊，无罪啊，这样。
义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是不犯罪的。
可以，而是呢他们遵行主的诫命和礼仪，
而是他们遵行主的诫命和礼仪。
即是表面上呢，他们没有一些是足以被人家去指责的事，
就是表面上没有什么事是足以被人指责的。
其实不容易的，我们有没有边一个够胆讲，我们没有什么事可以被人指责呢？其实都很难的，是不是？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无可指责的呢？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以利沙伯不生育，他们没有孩子。
不过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利沙伯他不生育，没有孩子。
即使其实这个不是以利沙伯本身的错，但是呢以当时的文化来讲，不能够生育。Sorry。
即使这不是他本身的错，但是以当时的文化来说，不能够生育。
不能够生育呢，是被视为神的咒诅，是一种耻辱来的。
就是不能够生育，是被视为神的咒诅，是一种耻辱。
其实你好得意的，以利沙伯这个名字为什么呢？
这个以利沙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撒加利亚这个名字。
我们先说撒加利亚这个名字。
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纪念啊。
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纪念。
而伊丽莎白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的誓约。
而伊丽莎白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的誓约。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神纪念他的誓约。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神纪念他的誓约。
但是这条经文讲到，他们从年轻到现在年纪老迈，他们的等候和希望其实一直落空。
可是从年轻到现在年纪老迈，他们的等候和希望一直是落空的。
神有没有纪念他们啊？
神有没有纪念他们？
为什么神他不祝福这个这么敬虔的家庭啊？
为什么神不去祝福这个这么敬虔的家庭呢？
再看大一点，神有没有纪念他自己的子民啊，他自己的约啊？
我们再说大一点，到底神有没有纪念他自己的子民呢？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弟兄姐妹，可能你们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弟兄姊妹，你可能也有类似的疑问。
你认为呢，信耶稣就是每个礼拜回来聚会咯？
你可能认为信耶稣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去教会聚会。
你当献的就奉献咯？
当献的就奉献。
侍奉上能够帮的就帮咯？
侍奉上能帮的就帮。
平日要记得读经啊，祈祷啊。
平时就记得就读一下经，祈一下祷。
这些就是我们一般平日我们印象中就是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敬虔的表现来的。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基督徒敬虔的表现、
啊、我们都会以为你做一个敬虔一个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神就会祝福，
所以我们都一直以为只要我们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就会受神的祝福。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而你落入困难的处境的时候，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当你落入困难的处境的时候，
又看不到出路的时候，
又看不见出路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神啊你在哪里，
神啊你在哪儿，
为什么你要这样待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Why me，
为什么是我。
大家有没有听过足印这个故事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足印这个故事、
啊、footprint 啊，很旧的一个诗来的，其实是里面呢其实是讲到有一个人呢梦见他跟耶稣在沙滩上面去散步。
这个故事里面说有一个人梦见和耶稣在沙滩上走，
他呢就在回顾他自己的生平，
然后他回顾他的生平，
他呢是看到呢即是他回头望，看到沙滩上面有两行的足印。
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看见沙滩上留下两行的足印。
啊，咁好明显，一行就是属于他的啦，而另一行就是主耶稣留低的。
一行是属于他的，另外一行是主留下的。
啊，咁呢个人就觉得哎呀好欣慰啊，因为主耶稣一直咧陪伴佢，同佢一起去行人生呢个路程。
这个人就很欣慰，因为主耶稣一直与他同行人生的路程。
但是看底下他突然间发现，
可是接着他突然发现
在他、最人生里面最艰难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沙上面只是得一行的足印，一双的足印，
就是在当他最艰难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双的足迹。他
吓、啊，咁呢个人佢好难过，
他就很难过。
啊，佢就忍唔住去问主耶稣，
他就忍不住去问主。
佢话主啊，点解喺我最艰难痛苦嘅岁月里面，你竟然离我而去，留低我自己一个人咁孤单咁行咧？
他说主啊，为什么在我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你竟离我而去，让我如此的孤单，如此的痛苦呢？
啊，知唔知道主耶稣点样答佢啊？
你知道主是怎么回答的吗？
主耶稣说，亲爱的孩子，你看到那行的足印是我的。
主说，亲爱的孩子，你看见的那一行足印是我的。
因为在你最痛苦软弱的时候，是我背起你而去行。
因为在你最痛苦软弱的时候，是我背起你走。
如果你在等候的，我不知道你等什么，但如果在等候的时候遇到、或者即对人、啊、对事、啊、对环境失望的话，
如果你在等候当中对人对事对环境失望的话，
其实最终你是对神失望，
其实最终你是对神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是代表你怀疑，
因为这是代表你怀疑、
啊、一来你其实你在怀疑神的主权和能力有问题，
一来你是怀疑主神的主权和能力有问题、
啊、所以神不能够逆转你现在的困境，
所以神不能逆转你的困境。
再不是呢，你是会怀疑神对人的慈爱和美善呢，
再来你是怀疑神对人的慈爱和美善，
因为神既然有能力有主权，很明显他是不愿意施行拯救，
因为既然神有能力有主权，很明显他是不愿意施恩拯救、
啊、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
所以当你怀疑的时候，
其实即结论你其实你说神是不可信的，
其实 你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神是不可信的、
啊、我们其实即我们很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未必开口去这样敢去开口承认，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未必敢这么开口承认、
啊、但是当个事情没有按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和时间去成就的时候，
可是当事情没有照着你的心意和时间去成就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有时候偷偷地、啊、某程度上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神是亏待了我，
所以你会在心里面悄悄地你会感觉到是神亏待了你，
是不是这样的？大家觉不觉？会不会、啊、
大家是这么想的吗？
问题是其实人往往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小信。
问题是我们人往往是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小信。
我们反而去怪责，哎呀，其实这个神不好，这个神不可信。
反而去怪责神不好，神不可信。
但是你知道圣经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讲过，
但是圣经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和明白了，
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
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人常常失信的，我们小信，我们不信，但是神永远不失信，他永远不背负他自己。
我们人是小信的，可是神他永远不是可信的，他永远不会背乎自己。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整段经文的重点。
这就是我们整一段经文的重点。
我们继续看下去八到十节。
让我们看八到十节。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首先我们留意到撒加利亚刚才讲的除了一个异人之外呢，现在又再进一步讲到他是一个肯按住班次作祭司职分的祭司。
首先我们说这个撒加利亚，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是一个义人，不单如此，他还是一个肯按着班次做祭司职分的祭司。
有什么特别呢？
这有什么特别呢？
原来对于那时候被掳之后的那个祭司的传承呢，
原来对于被掳后的祭司的传承，
其实他们呢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怎样找饭食，
就是怎样糊口，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昔日所罗门王的时期，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昔日所罗门王的时期。
那时以前做祭司是有十一个支派呢去供养他们的，
当时是有十一个支派去供养这些祭司。
但是来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利未人，很多的祭司，他们已经是放下了职分。
可是到第一世纪的时候，有许多的利未人，有很多的祭司已经放下了职分。
他们回到民间去谋生。
他们跑到民间去谋生。
而那剩下来那些很肯按着班次做祭司的人呢，
那些肯按着班次去做祭司的人，
他们就是要住在耶路撒冷城外做些什么呢？是要耕田来自给自足，
就是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去耕田来自给自足。
所以其实他呢为了要守住神给他这个职分，
所以为了守着神要求的这个职分，
撒加利亚要是做出牺牲和一个全然的委身，
所以撒加利亚是要做出牺牲和全然的委身。
这件事是很受人尊敬的。
这件事情是很受人尊敬的。
另外我再解释一下。
另外
那时候圣殿那个服侍是分24个班次。
当时的圣殿的服侍是分24班次。
那些祭司就轮流来到是公职。
那祭司是轮流去公职。
以我的找过的资料来讲，当时期呢每一班呢大概是500到1000人。
当时每班大概是500到1000人。
他们每年其实只有两次的侍奉机会。
每年他们只有两次的服侍的机会。
一个礼拜，
每次一个礼拜。
但是在那500到1000人的里面呢，
但是在那个500到1000的人当中，
哪一个进去圣殿里面去烧香呢，是要用这个抽签的方法来决定的。
谁进入去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
烧香所以其实是一个特权来的。
所以烧香是一种特权。
有些祭司有生之年呢是连一次中签入去烧香的机会都没有的。
有些祭司有生之年能够在圣殿里面烧香，他可能的一次都不会有。
就算真的抽中你，他可能一生只有得一次。
他可能就一生当中只有一次中签的机会。
所以撒加利亚他入去圣殿烧香的时候，
所以当撒加利亚进入圣殿烧香的时候，
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里面最重要最辉煌的一刻，
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时刻，
是他侍奉的最高峰，
是他侍奉的最高峰。
我们再看下去经文十一十二节这样讲，
然后我们看十一到十二节，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吗？
特别的就是经过了四百多年，神终于打破沉默。
特别的地方就是经过了四百年，神终于打破了沉默。
神再次派这个使者临到是报大好的信息，
神派使者临到报大好的消息。
再看下去十三到十七节，
然后看十三到十七节，
天使就宣告，
天使加百列宣告，
他呢就说撒加利亚你的祷告蒙应允，伊丽莎白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撒加利亚你的祷告已经蒙应许，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这个约翰就是神藉着先知马拉基预言的以利亚，
这位约翰就是神借着先知马拉基预言的以利亚，
为那要来的拯救者作预备和修正道路的先锋，
为那要来的拯救者做预备和修正道路的先锋。
为什么要叫约翰？
为什么叫做约翰？
约翰的意思就是主是仁慈的，或者主已经施恩。
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是仁慈的，主以施恩。
确实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等待，神的恩惠终于临到撒加利亚一家。
确实经过漫长的等待，神的恩惠终于临到撒加利亚一家。
不单止是这样，也都临到神他们那个的子民，
也临到神的所有子民。
在神的那个拯救的计划里面，撒加利亚有份去参与，可以成为这个祝福的器皿。
所以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撒加利亚有份参与，可成为祝福的器皿。
问题是撒加利亚会怎么回应？
问题是撒加利亚会如何去回应呢？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故事的发展似曾相识的。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故事的发展似曾相识。
旧约里面同样有一个异人，
在旧约里面同样有一个异人，
他的妻子也都是不育，
他的妻子也是不育的。
然后神差派使者同他说他会得子，
然后神差派使者告诉他他会得子。
我讲的是谁？
我说的是谁？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甘心领受了神的说话，
亚伯拉罕甘心领受神的话，
同埋咧，佢好乐意咧去遵行主俾佢嘅嗰个指示同埋命令。
他非常的乐意遵行上主的指示和命令。
而神就系藉住佢嘅信，使到佢成为万民嘅祝福。
神就借着他的信，使他成为万民的祝福。
睇翻撒加利亚，
然后我们回到撒加利亚，
佢都系一个异人。
他也是个义人，
他对神的诫命礼仪呢都很谨慎地去遵行，
他对神的诫命礼仪都谨慎地遵行，
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他对神任命这个祭司的职分呢也都很尽力地去委身，
他对神任命的祭司职分也尽力地委身。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觉得，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觉得，
哦，撒加利亚的反应和结局呢应该跟亚伯拉罕都是差不多的了。
那他的反应肯定是跟那个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经文18到23节，我们会很诧异的。
让我们来看18到23节。
我们会很诧异，
我们会很诧异他的反应。
18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的意思是什么？
撒加利亚的意思是什么？
我白话啲讲，撒加利亚讲，同天使讲，喂，你讲乜嘢啊？冇可能，我凭咩信你啊？
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说什么呀？不可能，我凭什么信你啊？
大家有冇留意到啊？其实天使之前已经讲噶啦。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天使之前已经说了，
是神已经蒙听啊，已经垂听撒加利亚他想得儿子的祷告，
神已经垂听撒加利亚想得到儿子的祷告，
现在祷告蒙应允啊，
现在祷告蒙应允
啊，如果你是他，你的反应正常人应该会是怎样
的？如果你是他，我们正常的反应是如何？
你同神求嗰啲嘢求咗好耐啊，终于得到啦！
你向神求一件事情，求了很久，现在终于得到了。
咁正常嘅反应就哇拍烂手掌，哈利路亚，感谢神。
你正常的反应可能是欢乐，然后会说哈利路亚，
系咪啊？啊，但系撒加利亚唔系咁样喎，佢竟然其实佢接受唔到喎呢个天使讲嘅嘢。
可是撒加利亚的反应竟然不是这样，他好像是接受不到，
接收不到。他咧仲同天使咧，佢话要凭据，要我凭咩？意思就话要凭据。
就是撒加利亚他不能接受，他还要向天使要这个凭据。
啊，好明显佢系对神不信或者系小信嘅表现。
这明显是对神不信或者小信的表现。
点解撒加利亚会咁嘅咧？
为什么撒加利亚会这样呢？
我们其实可以尝试理解的，你代入去他当中，
我们可以尝试理解，
当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在很多年，由年轻开始，很多年的等待过程当中，
当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在多年的等待过程当中，
我相信他不断是在期望、失望、期望、失望里面不断的来循环，
他们长期是落入在期待和失望、期待和失望之间不断的循环。
等待最难受的是什么？
等待最难受的是什么？
是患得患失，
就是患得患失的心情。
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妇 祷告了多少年，
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祷告了多久，
但我相信呢，他们其实早已经放弃了这个祷告，
但我相信他们早已经放弃了这个祷告，
他们已经放弃了神是会应允他们祷告这个期盼，
他们已经放弃了对神应允祷告的期盼，
他们宁愿不等了，不要等神做事了，算了算了，
就是他们放弃了等候神。
他们可以维持宗教生活和行为操守，
他们可以维持宗教生活和行为操守，
但同时间他们内心对神是没有信心，
可是他们内心却对神没有信心，
很奇怪的现象，外表可以是敬虔，内里面可以是不信，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外表我们是可以很敬虔，可是内心我们却没有信心。
撒加利亚是怀疑神的信实啦，
撒加利亚是怀疑神的信实，
所以他怀疑天使的说话，
所以他怀疑天使的说话。
结果天使给他什么判语呢？是二十节。
所以结果天使给他什么样的判语呢？我们看二十节。
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二十二节话俾我哋知，佢喺圣殿出嚟，确实成为咗哑巴。
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在圣殿出来成了哑巴。
本来咧入圣殿烧香系一种殊荣嚟噶。
本来入圣殿烧香是一份殊荣，
是撒加利亚他做祭司他侍奉的高峰，
是撒加利亚身为祭司的侍奉的高峰，
但他不信。
可是他不信，
他行翻出嚟，他甚至不能够帮百姓嚟到去祝福祈祷。
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甚至不能为百姓祝福。
本来经过了四百年的等候神，
本来经过了四百年等候神，
他已经有啊，终于有这个神的意象同埋呢一个说话。
他终于有了神的意象和说话，
但系因为他不信。
可是因为他不信，
他走回出来，他哑了，他不能够跟人分享这个大好的信息。
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成了哑巴，他不能够与人去分享这好消息。
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祈求什么呢？
弟兄姊妹， 你在祈求什么？
可能你是求神的医治，
可能你在求神的医治，
除去一些疾病或者是疼痛，
除去疾病或者疼痛，
可能你是求神的供应，
可能你是在求神的供应，
求神给你有一份合适的工作或者一间合适的屋，
能够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或者房子。
当你祈祷未蒙应允的时候，你要怎样继续去等候神呢？
可是当你的祷告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你要怎样去继续等候神呢？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
就是一个寡妇和法官的比喻，
就是一个寡妇和法官的比喻。
耶稣用这个比喻去勉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勉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常常即系恒常啊，你锲而不舍咁嘅意思。
常常就是恒常锲而不舍的意思。
不灰心即系你唔好丧志，你唔好放弃嘅意思。
不灰心就是不要丧志，不要放弃的意思。
喺比喻里面呢、这个寡妇咧，系不断咁去缠住呢个官。
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不断地去缠着那个官，
求呢个官去帮佢伸冤，
求他帮他伸冤。
最后咧，这个官系因为怕佢啊，怕佢烦咧，好啦，我答应你。
所以最后法官是因为怕了他的烦扰而答应的。
主耶稣解说，
主耶稣解说，
神嘅子民昼夜向佢呼求。
神的子民昼夜向他呼求。
虽然他们是要耐心等候，但是最终主耶稣会来秉行公义帮他们伸冤。
虽然他们要耐心等候，但最终主耶稣会来为他们秉行公义，给他们伸冤。
不过耶稣再问一句，
不过耶稣再问一句，
他再来的时候会不会遇见世上有信德呢？
主耶稣再问，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世上是否能够遇见这世上有信德呢？
可见其实我们的祷告和等候其实是必须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一个盼望。
可见我们的祷告和等候必须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和盼望。
之前讲到我介绍过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Muller， 乔治穆勒。
之前我介绍过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他这个人即是开孤儿院的。
他是开办这个孤儿院。
他一生照顾过的孤儿总数是超过10万人。
他一生照顾过的孤儿总数是超过10万人。
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不断是用祷告信心来到依靠神的。
他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一直用信心祷告来依靠神。
话说他由细个开始就为两个朋友得救祈祷。
他从小的时候就为两个朋友的得救祷告。
他一路祈祷了63年，
一共祷告了63年。
结果有一个呢是在他主领最后一次聚会当中是接受主耶稣。
结果呢，一个是在他主领的最后一次聚会中接受主耶稣，
另一个是在他去世了之后一年呢才信主。
另一个是在他去世之后一年才信主。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 George Muller 他放弃了祈祷，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 George Muller 放弃了祷告，结果会怎样？
最后我想分享我自己一些东西。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见证。
对我自己来讲，祈求最耐的都是神的拯救，帮希望家人能够信主得救。
对我来说，祈求最久的是神的拯救，能够让我家人来信主。
当我看到父母他渐渐老的时候，
当我看到我的父母年纪渐老的时候，
但他们对福音无兴趣，那我都很焦急。
但他们对福音却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非常的焦急。
我 都曾经是有灰心祷告无力的时候，
也有灰心祷告无力的时候。
但是我深信神的怜悯，
但我深信神的怜悯。
圣经告诉我，祂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因为圣经说祂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呢，我没有放弃，我继续呢带着一个期盼的心情去祷告等候。
所以我没有放弃，继续带着期盼的心情来为他们祷告等候。
在大概四年前我爸爸突然间离世。
在四年前我父亲突然离世。
对我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打击。
对我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打击。
一来是没有机会跟他道别啦。
一来是没有机会和他道别。
二来是我没有最后一次机会去跟他劝他信耶稣。
二来是我没有最后的机会来劝他信耶稣。
在很伤心难过的时候我跟神说。
在非常伤心难过当中我对神说。
我说呢我知道不是你没有听我祈祷。
我说不是你没有不是你没有听我祷告，
也都不是你不肯拯救，
也不是你不肯拯救，
是 我爸爸自己心硬，拒绝你的恩典，
是我爸爸自己心硬，拒绝你的恩典。
我呢，现在我要顺服你的主权，
我要顺服你的主权。
我呢要仍然相信你是一个美善、慈爱、信实无变的神。
我仍然要相信你是美善、慈爱、信实无变的神。
在那段的日子里面，其实身边有几位的牧者呢不约而同地跟我说，
在那段的日子有几位牧者不约而同地对我说，
他们说你要信得过神的怜悯和救赎，
他们说你要信得过神的怜悯和救赎。
福音你已经传了，就是跟我爸爸传了，
福音你已经向你爸爸传了。
可能你爸爸私底下已经接受了主，不过家人不知道呢。
有可能是你爸爸私底下已经接受了主，只是家人不知道而已。
你只告诉我听，这些呢是即表面，很表面，即想安慰我的说话啫。
你知道是我说，这些只是表面的安慰的话。
但我内心呢又忍不住呢去不停地去跟神呼求，去问神。
但是我的内心又忍不住不停地向神呼求，
我还可不可以有希望，
我是否还可以继续有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希望呢？
还有没有希望？因为其他人跟我说要有希望的，还有希望的，这样。那有没有希望？有的话我说神啊，你给我看到。
我还有这样的希望吗？如果有的话求你让我看见。
这个祷告在那段日子不断地去求。
那段日子我不断地向神求。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灵修看到诗篇诗篇130篇。
过了不久我就看到，在灵修的当中我看到诗篇的130篇。
我整个人是呆住的。
我当时是非常的惊呆了。
特别是读到有一句，他说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我读到这一句，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我平日灵修读英文的，所以很突显的出来字是 hope， 还有神是有 plenty 的 redemption。
平常陈教士他是念这个英文版的，所以非常突出来的一个字就是 hope， 希望，还有plenty 的redemption， 就是有丰盛的救恩。
我心是很被震动啊！
我当时的心是非常被震动。
我直觉我其实我知道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回应。
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回应。
我问神可不可以有希望，神说你要有希望。
当我问神我是否应该有希望的时候，神说你应该有希望。
慈爱的神他不会吝啬，因为他有丰盛的救恩。
因为慈爱的神他不吝惜他丰盛的救恩。
我可以安心，我爸爸是已经被救赎。
我应该可以安心，我爸爸已经被救赎。
当然其实无凭无据的。
当时其实是没有凭据的。
只是纯粹单凭因为我跟神亲密，我知道他怎样跟我讲说话，我认识神，所以我有信心。
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信心纯粹是我与神亲密的一种关系，因为我认识神而有的信心。
我没有实质的凭据，但是圣经怎么说，
我没有实际的一个凭据，但是我是相信圣经所说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因为圣经说我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的心其实就很受安慰，回复平安。
我的心就非常受到安慰，回复平安。
还有后续的故事，过了大概我想一年左右啦。
大概过了一年，
在我爸爸的遗物的里面竟然找到一本圣经。
在我爸爸的遗物当中我竟然找到一本圣经。
不单止他那个圣经夹着那条红线是福音书，
他圣经里面的那一条红绳 它是夹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我打开见到喺个 margin 啊，即系嗰啲边边嘅里面写咗好多字。
在当陈教士把这本圣经打开的时候，在这个圣经的旁边那些空白的地方写了很多的字。
系一啲我爸爸同神嘅一啲嘅说话。
是他父亲向神所写的一些话。
对我来讲，这个就是证实了他和神是有关系的，是有对话的。
所以这一点就证实了他父亲和神是有关系的，他是有对话的。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等着什么，祈祷着什么东西。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还在等候什么，在祈求一些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等候期盼。
但我们要相信一点的是，神是可信的，我们可以期盼，我们可以继续等候。
即使有些事你已经灰心，
即使有些事情你已经灰心。
最后我们来看撒加利亚的故事的结局。撒加利亚纵然不信，但神仍然可信。
现在我们来看，回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纵然不信，但神仍是可信的。
24-25节话俾我哋知。
24-25节说，
神按住佢应许眷顾以利沙伯，使到佢怀孕。
神按着他的应许眷顾以利沙伯，使他怀孕。
啊，神咧除掉佢喺人间嘅呢个羞耻，让佢咧系重拾盼望，对神嘅信心咧系再次被燃点。
除掉他在人间的羞耻，让他重拾盼望，对神的信心再次被燃点。
弟兄姊妹，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神嘅主权、神嘅怜悯、神嘅赐福。
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神的怜悯、神的赐福。
啊，我哋唔好好似撒加利亚咁样样不信。
我们不要像撒加利亚那样不信。
啊，我哋要咧系凭住一个信心去仰望神的恩典，等候神的应许。
我们要凭着信心仰望神的恩典，等候神的应许。
啊，将临节嗰个嘅蜡烛亦都提醒我哋。
将临节的蜡烛亦提醒我们。
啊，我哋其实每一个信主嘅人系应该以一个喜乐、敬畏、期盼嘅心，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候迎接主再来。
每个信主的人都应当以喜乐、敬畏、期盼的心情来预备好自己，等候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表而没有一个内在的信心。
我们不要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却没有一个内在实在的信心。
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我们要常常用信心祷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敬拜侍奉。
我们要常常的彼此来，我们要用信心来彼此的为彼此祷告，而且要信靠神。
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去做神佢施恩同埋祝福嘅器皿。
另一方面，要做神施恩和祝福的器皿。
啊，我们要将救主降生这个大好嘅消息传扬出去，
将救主降生的好消息传扬出去。
当我们去跟随主而行在光中的时候，
当我们跟随主而行在光中的时候，
当我们去活出主的生命去荣神益人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去荣神益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藉着我们真的生命的发光发热来去见证神，
我们就能借着我们的生命的光来见证神。
这样世人才能够明白圣诞那个真正的意义，
这样世人才能够明白圣诞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神啊，纵然我们不失信，但是你仍然是信实无变，你是不会背负你自己。神啊，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灵命的旅途当中，可能我们有失望的时候，我们有想放弃的时候，有灰心的时候，但神啊，在这一刻，我求你自己再次帮我们去提醒我们你自己的大恩、你自己的大爱、你自己的信，你是那个可信的神。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燃点我们内心可能有些已经冷淡了、一些暗淡了的信望爱，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的日子再次被你燃点，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去为你做光，也都是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人的祝福。而且有一天我们最大的喜乐奖赏就是我们能够见得 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和你面对面，在永恒里面永远和你同在，好得无比。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